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宇轩，
我是阿雪，
大家好。
今集的节目主题是世界奇闻怪事，真的怪事呢很多时都会有啊。那我们今集呢就搜罗最近有的奇闻怪事。第一则是取自大纪元，中国杨梅产地福建漳州早前被发现使用甜蜜剂和防腐剂浸泡杨梅，食品安全问题呢再度引发社会震惊，市场随即崩盘，杨梅滞销，果农呢欲哭无泪啊。官方在20号称刑事拘留了5个人，但是仅仅追回问题的杨梅呢540公斤，网民纷纷表示质疑和讥讽啊。5月20日夜晚，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泡药杨梅的事件呢，称发现实质涉事的收购共有5个，查扣问题的杨梅呢225公斤和一批违规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追回问题杨梅的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个，刑事立案2个，刑事拘留5个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呢已经全部销毁了，真的行动相当之快。通报还说5月16号至5月20号的12点，当地呢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部合格。据陆媒的5月15号报道，福建漳州龙海区浮宫镇白水镇是当地2大杨梅产地，其中浮宫镇更有福建杨梅第一镇之称。记者走访10多家杨梅收购批发点，都发现了用药水浸泡杨梅其实早已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在一个杨梅的批发点，工人呢整成箩的杨梅呢直接放入调配好的混合药液里面，浸泡片刻之后呢擎干了，然后装箱，全程没有任何卫生防护或者是剂量的管控。他们在这种液体中呢添加了2种的物质，一种是标注甜度为蔗糖的8000倍的复合甜味糖，另一种是用于补酸的脱氢乙酸钠。其中的甜味剂呢它的外包装上面呢没有任何的成分说明，也都没有生产日期，没有质量的合格证，是典型的三无产品。一名的商贩表示呢加了这个酸涩的杨梅呢就变了甜了，它卖相好，更加受欢迎啊。旁边的人就说浸泡了药水的杨梅呢我们自己呢是绝对不吃的，怕出事。另一个杨梅主产区浮宫镇滥用添加剂的情况更加严重，商贩将甜味剂倒入浸泡杨梅的水里面，全程是随意地拿，毫无规范的。不少批发商表示杨梅本身就很娇嫩，在常温下呢它2日就会变质的了，加上早熟的杨梅呢它的口感偏酸的，所以就不好买。所以呢几乎所有的收购点呢都会用这个药水浸泡杨梅的，我个个都加，如果你不加呢你买不到的。调查显示当地10多家的杨梅收购点呢都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的情况，每一日在每一个店铺发出的杨梅呢可达1000斤，旺季时呢甚至超过5000斤。这些浸泡过的杨梅通过冷链发往浙江、上海、广东等地的批发市场。对于官方讲 追花问题的杨妹540公斤，网民呢纷纷咁质疑话，相关部门第一日知道水果泡药呢件事，曝光咗就去查，唔曝光嘅就唔查。
记者暗访每日输出1000斤嘅杨妹，只系追翻540公斤。有评论就话啦，事前唔监管，事后先至补镬，蔬菜就有农药，水果就用甜蜜素，生嘅鱼呢就用麻醉剂，一件事接住一件事，可笑可耻，亦都系好可辱啊！最令人哋生气或者系最气愤嘅系，呢一啲涉事嘅人专门攞自己人嚟到害自己人，出口亦都系符合佢哋所谓嘅规矩。有网民亦都话追翻540公斤嘅杨妹，但系记者调查每日浸咗药嘅杨妹已经1000斤，反映咗好多毒嘅杨妹已经流咗出去市面度啦。有网民吐苦水，有执法人员其实早早就知道呢啲杨妹系浸咗药水噶。今次嘅事件从果农到到商贩，再到到监管，冇一个人系无辜嘅。就咁样嘅管理法则，如果唔加以重罚嘅话，肯定就会等呢个风头过咗，好多嘢都会照样照板，煮碗再继续落去啊！根据专业人士警告，3个帽嘅复合甜味剂成分不明，可能含有超量嘅糖精钠、甜蜜素等等呢啲化学剂，长期过量摄取会引发神经系统不适，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浑身乏力、记忆力衰退等等嘅临床症状，同时仲会加重人体内脏、肝、肾嘅代谢负担，严重嘅话会造成内脏嘅脏器出现慢性嘅损伤。连日嚟受住事件影响咧，多个地方已经撤走咗呢啲嘅福建杨梅，福建杨梅嘅价格即时出现暴跌同滞销，网上传出大量视频就显示，好多已经成熟嘅水果杨梅卖唔到啊！好多果农表示损失惨重，满树成熟嘅杨梅生果冇销路，只能够睇住佢喺树上烂咗啊！仲有果农将卖唔到嘅杨梅直接就抌咗，或者攞去喂动物、喂猪。长期以嚟，大陆生产嘅水果、生产嘅蔬菜同各种加工嘅食品都被爆富含好多黑科技。好多唔道德嘅食品工业涉及喺里面，食品难以保障安全，舆论普遍质疑呢啲同人民嘅道德沦丧有关系，同社会嘅政策都有关系。喺海外社交媒体上面就有网民热议：所有嘢都浸咗药，所有嘢都有毒，边个敢食啊？自己都唔敢食，仲去卖俾人？连蔬菜、连水果都浸药啦，海鲜亦都打药，大家自己都唔敢食啊！咁样仲敢卖出去，真系冇人心嘅道德啦！有人就吐苦水，讲到底呢、这个都系社会道德体系完全崩溃、法律体系失能、政府管理嘅职能系统性崩溃嘅综合结果啊！其实听落都系好可悲，唔单止水果，茶都唔饮得。近日有中国大陆网友爬山嘅时候，经过一个茶园，发现茶树下边堆满咗各种装过农药嘅塑胶樽啊！呢名网友喺社交媒体发布咗视频，嗰啲樽上面咧就写住茶叶催芽促长西。你话呢啲茶仲可唔可以俾人饮呢？你仲敢唔敢饮呢？福建嘅毒杨梅生果嘅奇闻怪事就先分享到呢一度。除咗毒杨梅之外，原来连水果西瓜都有奇闻怪事。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就分享埋。究竟有啲乜嘢西瓜嘅奇闻怪事？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世界奇闻怪事。上一节我们讲到水果出现了毒的杨梅， 真系奇闻异事啊！今次我哋又嚟讲下另一种水果都出现咗怪事、哦，就系、是、西瓜。根据新唐人喺北京时间2026年5月22日嘅报道，有中国嘅男子影到中国女摊贩喺西瓜上面搽一啲不明液体，这个标题好快就上咗热榜首，引发咗中国大陆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嘅担忧啊！事发地点系喺中国云南红河州开远市，网传嘅视频就显示，有一名卖西瓜嘅女摊贩，佢喺佢嘅摊贩嘅车度手推车，上面吊住一樽胶樽嘅水液体，那个就系用怡宝嘅胶水樽装住嘅。女摊贩老板坐喺个凳仔上面，就用一只刀仔咧，多次喺嗰个液体上面咧。拿了这些液体出来之后呢，就将切开的西瓜就搽了这些不明的液体上去。这名男子就在5月20号前两日的时候，在条街道看到一个女摊贩在西瓜上面搽这些不明的液体。他对大陆维度新闻就说，我在行过的时候见到这个女士，她在卖西瓜，然后她卖得很便宜，等我准备走的时候，我就看见她在西瓜上面不知道搽了什么。佢查咗好几个西瓜啦，我只系影到其中一个。当我去到另一个市场嘅时候，我亦都见到呢个女摊贩，佢哋入货嘅全部都系次品种嘅西瓜。呢件事就喺网上引起热议啦。有人就话呢啲可能系保鲜剂啊，令到切开嘅西瓜冇咁容易氧化变坏。有人就话唔使怀疑啦，佢哋查嘅该就系甜蜜素或者系糖精嘅水。甜蜜素系最严重出现在切好的菠萝用来卖的那些菠萝里，有人就说应该是防腐剂之类的溶液，估计是用来做保鲜或者防腐，可以令到切开了的西瓜延长它存放的时间，令到卖相变好。有人就在这里说不要买这些切开的西瓜，估计很多都是防腐类的东西，夏天西瓜变坏得很快的，吃了这些东西真的很怕很可怕。有人就说，我买过一次在街边浸过水的哈密瓜，吃完之后就出现吐泻腹泻，所以以后都不敢再买了。现在真的还有什么可以吃是安全，可以吃得落安全的呢？对于杨梅有毒的风波未平，西瓜又出现这个抹黑的疑云，公众神经已经变得很脆弱了，任何水果出现多余的动作都变成零容忍。有人就惊呼太震惊了，现在的坏人真的太多了，为了钱真的什么都做啊，都是化学高手，都是绝命的毒师，丧尽天良。有人就劝人要多积点功德，要有良心地做人啊。这件消息曝光之后，当地云南市监局5月22日就回应，已经将5月21日对于液体进行了检测，但是检测的结果还未出现。大陆的问题出现了很多食品安全的乱象，频频都出现了。5月15号刚才讲的就是漳州爆出的毒杨梅，而大陆的绿媒也都报道，在漳州龙海区浮宫镇、白水镇两个大的杨梅产区，用甜味剂、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药水去浸杨梅，其实一早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了。5月17号在海南还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里面发帖，就说他们的小孩买了一些零食是肉干来的，吃完之后跌了地下，见到蚂蚁走了去爬了上去吃，谁不知蚂蚁吃完之后全部死了。你说这些肉干它究竟有什么成分那么厉害，可以杀死了蚂蚁，真的太恐怖了，他以后都拒绝再给小朋友去吃这些零食。视频显示有大陆的某品牌的手撕鸡肉干的风味小零食上传了上去。在中国大陆的毒食品真是奇闻怪事层出不穷，很多乱象频发，很多有毒食品视频也都频频出现在人的眼前，真是令到你没办法想象啊。
单果就讲完了，不如我们又讲一下雪糕、夏天、个个都喜欢吃雪糕、或者雪条，冰凉的畅快的感觉。我们都知道雪糕呢预热就即融化的，要放到冰箱里面保存的。然而中国有一款雪糕烧烤都不会化的，因此呢就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中雪糕呢个系一个中国好贵嘅雪糕，价格咧直逼 Häagen-Dazs 嘅中国嘅销售价格啊！喺今年嘅6月25号，有消费者咧就发咗一个短视频，喺视频中咧将啱啱打开嘅塑胶包装嘅中雪糕爷爷海盐口味嘅雪糕。放在31度的高温环境之中一个小时，雪糕看起上来呢没什么融化到，形状保持得很好。之后很多人在相同的条件下呢对不同口味的中雪糕雪糕做了相似的实验，发现这个品牌的雪糕是最难融化的。还有消费者将雪糕直接放入页油里面多次咁炸，炸到手拎住嗰个塑胶饼咧都完全融化变咗形，雪糕仲系有一部分未融化，炸过雪糕嘅油咧都已经变黑。有人拎其他品牌嘅雪糕咧同中雪糕嘅雪糕做比较，结果发现啊，其他两个品牌嘅雪糕咧喺火烧嘅试验中咧。立刻就或者好快咧就开始融化啦，亦都有液体咧往下滴。但中雪糕嘅雪糕咧，不单止冇液体流出嚟啊，而且有浓烟产生，亦都伴有焦糊味。外观嘅融化程度咧都唔明显嘅，雪糕烧唔化嘅现象咧有违人认知。高温点解融化唔到雪糕呢？咁佢里面到底添加咗啲乜嘢呢？食用安全吗？对住网民嘅质问呢，中雪糕嘅公司呢就开始发声明回应，佢话并唔存在唔融化嘅雪糕。佢解释咁讲，固形物含量高，水少，完全融化自然就会成为黏稠状，唔会完全咁散开变成一滩水状。而且该产品除部分原料本身含少数的水外，配方并未额外添加饮用水，所以他们使用了极少量的食物乳化增稠剂，亦都严格照国家相关的标准添加，民众可以放心食用。中雪糕的雪糕很难融化的事件呢，已经引起该公司所有在地上海上市场监督管理局注意，该局称已经关注这件事件，并已告知相关的业务科室，这个就是他们公司的回应了。另外有趣的是，美国品牌它的 Häagen-Dazs 的两个批次的产品在6月21号被台湾食药部门检出有毒成分，还阳越远。同一日呢， Häagen-Dazs 的母公司呢通过魔方 Journal Mill 中国公司发表声明，表示该两批在法国生产的产品呢被验出含有极微量的 0.071 ppm， 疑似还阳越缓，但是涉事的两款批次呢并没有在中国大陆销售。中国的媒体将 Häagen-Dazs 的还阳越缓事件拿出来热炒的时间，正好是中雪糕的雪糕不融化事件热炒的时间。多数讨论主要集中在还阳越缓的毒性，以及广泛用于低温消毒和某些农药中的还阳越缓，进入了 Häagen-Dazs 的雪糕里面的可能的途径，可能由消毒设备或者包装时的残留造成，亦都可能是来自于原材料的农药残留。有人还专门将两种品牌的香草味的雪糕的成分拿出来做对照，发现 Häagen-Dazs 的雪糕没有使用任何的化学添加剂，它使用的是天然香草的豆蔻，并且只用鸡蛋黄作乳化剂和增稠剂。而中雪糕的香草口味的雪糕呢，不单使用了食用香精、香草豆蔻提取物， 仲使用咗一种乳化剂、三种嘅增稠剂同埋一种着色剂。最高嘅奇闻怪事咧，我哋就讲完啦。而今节嘅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听完怪的水果和雪糕的奇异事件之后，我们又来看看另一个奇异的新闻。根据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中国上海有一名70岁的女士，在短短四个月里面洗晒个仔的积蓄，就是为了在网上给她的男主播打上了336万的人民币，直至到户口剩下0.43蚊4毫子。事主事后称自己走火入魔，他原本是非常节俭，退休之后每个月有5600蚊人民币作为退休金。个仔姓周，因为信任妈妈将工资的卡、奖金的卡都交实给妈妈保管，没想过这一笔两母子的全部的家当家产最终会被捐晒去直播间，就是网上的直播，几乎全数打赏给他喜欢的网红男主播，其中280多万直接就转晒去微信的平台一名跳舞的主播度，另外有50多万就打赏了给另一个抖音的主播。姓江的妇人最初迷恋的一名自称在1998年出生，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专业毕业的男主播。第一次打赏了之后，男主播私信写给他非常感谢他，并邀请他入去他的粉丝群。姓江的妇人就被粉丝们捧为大姐，从此他逐渐沉醉其中。在粉丝群的鼓动鼓励和男主播的甜言蜜语里面，他一次次地将成千上万的钱打赏给他，有时候一个夜晚就打赏了他4-5次。在平台上面的主播为了刺激粉丝们一起打赏给他，每晚都会举行很多连线的比赛，哪些粉丝打赏得多哪个就获胜。在男主播和粉丝群的催促之下，姓江的妇人一次次咁出手。喺2025年上年嘅12月，有一场比赛，姓江嘅妇人就打赏咗18万蚊啦。为咗完成男主播俾佢嘅打赏10万蚊嘅任务，佢仲先后以生活费向佢个儿子、个仔攞钱啦，每次从5万蚊、2万蚊、10万蚊嘅人民币不等。儿子察觉到异常之后，开始报警求助，起初仲以为母亲遭到诈骗。直到他赶回去上海，看到妈妈的手机仍然播放着男主播的直播画面，才得知336万的人民币的积蓄全部就被打赏出去给人了，家里连水费电费都交不到。儿子崩溃地质问妈妈，这四个月里面你究竟有没有想过我的？儿子表示这些钱是他自己20多年来知悭识俭咁样积蓄存落嚟嘅，为咗保障父母同埋自己嘅晚年可以生活，如今全部变晒零啊！江父事后表示自己确实走火入魔，但佢讲完之后都好怀念直播间嗰种被称赞、被重视嘅感觉。佢话现实里边经常都被人忽视，喺直播间里边打赏就可以用金钱换咗存在感同埋价值啊！目前他已经被医生诊断为焦虑抑郁的状态，依靠安眠药入睡。虽然儿子尝试报警求助，亦都有做投诉，亦都咨询过律师，但是就被公安拒绝立案追查，事件就咁不了了之啦。讲到呢度，攞晒自己嘅积蓄同个仔嘅积蓄去捐俾打赏俾主播，你话系咪奇闻怪事？其实听落都好可悲噶。事主好似走火入魔咁失咗理智，将自己嘅积蓄全部捐晒出去，为咗用金钱去买嚟自己嘅存在感同被认同感， 可想而知，佢心里边嗰份嘅空虚同无底洞系几咁深，要用咁多嘅钱先可以满足到佢嗰份空虚感啊！喺中国嘅人民，佢哋生活真系唔简单啦。虽然而家事件被揭发，但系事主就面临另一个更深远嘅问题，就系、是、情绪嘅抑郁变咗无尽嘅自责同埋罪疚感啊！仲有嘅系连生活费都出现问题啦，水费、电费亦都交唔出啦。听完网红打赏之后，我哋又嚟讲另一个奇闻怪事，就系、是、内地嘅网红糖啊，添加剂超标，出现高剂量嘅伟哥，引起中国民众嘅恐慌。近期中国大陆一款网红嘅糖果含有西地那非伟哥嘅成分，呢个消息传出之后，引发全民级嘅食品安全恐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每公斤的糖啊，检测出有伟哥成分125克，这个剂量远远超过临床安全的标准。涉事的商家已经是第二次被发现违规违法了。综合红星新闻等六媒报道，有一款叫做爱必享的糖果，被上海市监局检测出一公斤含有高达125克的西地那非伟哥，按单一粒糖的5克计算，相当于含约量625微克，已经远远超过处方药单单次的安全剂量50至100微克的标准了。这个糖果的食品生产日期是2025年5月22日，被抽样的单位是荆门市东堡区允霞食品商行。西地那非俗称是伟哥，其实是处方的用药来的，所以是被禁止添加在普通的食物里面。长期用或者是不当的食用会引起不适，譬如说头晕、血压骤降、肝肾损伤等等健康的临床问题。尤其是对儿童、对女士和对心血管有疾患的人士的伤害危害是极大的。这一款糖果在2025年9月份就因为同样的问题被通报抽查过，但是商家玩失恋，用虚假注册的地址关闭了涉事的网店，目前已经无法查询到它相关的商品。涉案的糖果制造了只是仅仅半年就已经换了包装，继续在市场上隐蔽地售卖，令到网民很气愤。据悉，今次被抽查的爱必享糖果在某个网络购的平台里面开设了网店，称为辉煌滥用百货。这款糖果就是通过该网店对外销售的。江苏新闻亦都报道，在5月11日2026年就发现京东平台及网购的平台上面有多个名称包含了爱必享的商品在出售，这些商品被商家宣传为南科的用药等等。但是被询问了相关的商品是不是糖果的时候，很多商家都给出否定的答案，而多个商品的包装上面都没有写有爱必享的字样。当这些商家被询问这些商品是不是爱必享的时候，有商家表示以图片为准，同时在闲鱼这个平台上面，爱必享这条字眼一度成为了热搜。事件曝光之后，中国网民纷纷议论，曾经已经通报了还被追查还可以在网上平台买家长给小孩子吃的零食，怎可以放心啊，一定要很小心了。每粒糖约20元，伟哥每粒才是10元，听这些名字就知道是功能性的糖，不是普通糖了。叫这种名字怎可以是正经的糖糖果呢？看个名字就知道它有功能了，叫做爱必享。还有网友质疑，被通报过、查处过，监控的部门应该监督商家即刻停止销售，召回撤销所有产品，深刻整改，为什么还可以让这些商家在网上大行其道在这里卖这些糖呢？有文章就报道，尤其是特殊的人群，风险会是翻倍的。儿童误食了伟哥可能会影响身体发育和激素的水平，甚至有诱发性的早熟出现。 女性服用伟哥后就会容易出现月经紊乱、内分泌失调等等问题，而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一旦误食伟哥，可能会导致血压骤降。如果是同时服用硝酸之类的药物，仲可能危及生命危险啊！内地的媒体报道宣称，事实上中国多款的网红饮品食品亦都暗藏了很多的泻药和伟哥，在今年的3月16日就有标称是网红西梅汁，实质呢里面暗藏了强效的泻药，亦都有部分的茶叶和咖啡里面验出有伟哥这种成分，亦都有很多主打保健的功效的茶饮的饮品呢其实都暗藏伟哥，所以这些非法的添加了泻药利尿剂的药品成分在普通的食物里面隐藏了，这个是正正隐藏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在中国出现了。讲到这里，第三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埋今日题目，世界奇闻怪事。在德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造成了很多人受伤害，迷奸群成员达到150,000，涉及迷奸一群去德国读书的中国大陆女学生，人数之多令人诧异和哗然。近期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迷奸案开庭，引出了跨越英国、美国和中国跨国留学生迷奸群，这些人利用电报、 Telegram、 微信、 WeChat 进行沟通，他们的语言是中文。有受害人律师透露，这些群的成员达到150,000人次之多，综合德国媒体和网民的爆料，这个核心成员里面的人的凶手都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是跨国的迷奸群体。涉案的凶手他们在 Telegram 电报、 WeChat 微信群里面交流作案的手段，受害人都是中国的女性。目前被捕的几位核心的主脑分子主要人员有5人，第一个是焦之挺，他是毕业于北大医学部的硕士生，曾经在北京肿瘤医学院工作，后来到德国攻读医学博士，亦都考取了德国当地的医师资格证，所以他是一个有资格的医师来的。他主要的犯罪行为包括在群里面提供落药的剂量和麻醉剂的来源。凶手邵子婷近日在柏林开庭，他的两个案件在5月18日和20日开庭。第二个主脑就是叫做张大鹏，他44岁，哈工大毕业，法兰克福车的企业莲花 Lotus 这个公司里面做经理，他被判了14年监禁。他涉案通过在微信群 WeChat 和小红书寻找来到德国租房住中国的女留学生，在带人去看租房的时候实施迷奸行凶。第三个的凶手涉案人士叫做蒋宗义，他28岁，在慕尼克工业大学攻读机械人学硕士，都是硕士生。他涉及多次用麻醉剂迷奸自己的女朋友。而第四位的涉案人士凶手叫做周彤，25岁，亦都是大学生，在柏林读大学，他们犯罪的行为都很类似，被判了5年9个月。还有另一位涉疑的人员叫做许徐开月，在德国汉堡，他是群组迷奸案里面的罪犯之一。此外，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之前还有在英国的凶手被判了刑的周振豪、徐超，还有在美国加州已经被捕的南加州大学读电机工程博士翁思哲，亦都同这些迷奸的群组案有关，他们作案的手法都非常相似。 根据报道，之前有张大鹏的受害者在小红书平台提醒在德国的中国女留学生注意安全，而惹起了关注。2024年9月有受害者报警，结合网上资讯推测这个是连环的犯案，所以德国的警方在2024年11月就拘捕了张大鹏，最终查获一连串的迷奸罪犯案。德国警方拘捕张大鹏后，在他的手机电话里面发现了多个涉及迷药强奸的群组，通过群组成员锁定了凶手周彤、张宗宇、焦之庭这些疑犯，并实施拘捕。据称张大鹏的手机里面有25个相关群组之多，里面都涉及超千人。蒋中义的手机里面一个大型的群组成员就规模达到4500人，他们都在群里面讨论如何实施犯案的行为，他们并在群里面分享犯罪过程的影片，更加肆虐地进行直播。据受害者的律师称，迷奸群组案的主犯周彤活跃于几个聊天的群组，这些群组的成员人数从5万到15万不等。法官指出，这些群组里面充斥着对女性极度的蔑视的评论。法官在庭审的现场多次使用怪诞、污鬼级、反人类、灭绝人性的词汇来描述这些影像之中所记录的罪犯的罪行。有网民就分析，由于这些罪恶分子、犯罪分子使用微信 WeChat 用中文进行群组，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成员是生活在中国境内，并且由于中国对微信用户的严格监控，中国的警方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犯罪分子的所作所为，但是就未见中国警方对此进行调查。目前德国司法确认的受害者已经超过44名人士，还有更多潜在的受害者在不断被调查和确认中，数字可能还会不断递增。德国警方呼吁更多潜在的受害者站出来和德国警方联系，缉捕罪犯。凶手肆无忌惮地开群来到直播行凶的过程，群组成员超过15万，你说是不是真是魔鬼在人间，肆无忌惮这样作恶，道德沦丧。不过最后邪都不能胜正，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团结起来，曝光和揭露这些邪恶的犯罪者，他们魔性的行为和对人类所作出的反人类和反女性的伤害。讲完这个，我们最后又来讲一讲有些什么跟天气有关的奇闻怪事。最近在中国浙江多个地方突然发生不明的巨响，有网友就表示连屋企的窗都在震。根据新唐人北京时间2026年5月22日，中国浙江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当地突然传来不明的巨大响声，导致浙江很多居民屋企的窗都震动，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浙江肇庆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称，他们都听到一声巨响，类似爆炸炸雷，持续时间短暂，但是冲击力就非常之强劲。在肇庆越城区朱企等地的居民都有表示，事发的时候屋企的门窗剧烈地震动，有人甚至感受到地面都轻微晃动。肇庆蒲江方向的网友亦都表示听到巨大响声，因为太突然了，很多网友就说太突然了，窗都震了，吓了一跳。有网友就表示玻璃都震，吓了一大跳，以为在行雷。类似情况亦都出现在杭州部分地区，不少人猜测是否有爆炸，或者有地震，或者是工厂出现大的事故。神秘巨响在浙江多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的3月14日肇庆多名网友就向绿媒报了，曾经亦都听过巨响，那时窗都震，门框亦都震了。当时当地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后排除地震可能，但是就没人讲出究竟发生什么事，对于原因都是不了了之的。不过常见的原因包括军机、民航飞机的超音速飞行，有些的音爆，或者工业试验，或者气象，或者是地下的基建被炸毁有关。讲完在中国浙江的天然的大自然奇闻怪事，我们又跳离在中国以外，印尼亦都出现罕见的彩虹云。彩虹云的奇观在网上热传。近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密 的天空出现罕见的彩虹云奇观，视觉效果极为梦幻震撼，吸引了无数人的赞叹。在5月1号，很多民众被天空中出现的彩虹云所吸引，纷纷拿手机记录了这个难得的奇景、奇异的现象。这个现象持续了约30分钟之久，之后才逐渐消失。网上传的影片显示，天空中高耸的白色的云层边缘呈现出粉红、翠绿、天蓝、黄色等多种的渐变色调，就好像梦幻的七彩祥云，好像一幅油画挂了在天上一样，视觉效果非常之美及震撼。部分网民甚至误以为是 AI 特技或者 PS 处理过的。根据当地新闻频道，有一位青年21岁叫阿满，他在途经东福镇的杰普拉路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他说当时都未落雨，但是右手边的天空突然间就出现了一道彩虹。他描述当时很多司机纷纷都放慢的车速，有些司机就选择停靠了在旁边，不少人纷纷拿起手机对准天空，试图捕捉这个难得的瞬间，导致中福路的交通一度陷入拥塞。相关影片在网络上热传，吸引了全球无数人的观看和赞美。有人就说了，太靓了，好靓啊，是不是有精灵在上面上滑梯啊？这一刻真是几美妙，这一个彩虹云就好像转了色调盘咁，真是太靓了，好漂亮啊，美轮美奂，慨叹大自然之美，简直靓得太过不真实了，平时只能够看到一些啲面积的七彩云彩，今次咁大面积真是难得一见，还以为是 AI，简直就是天晴异象，有乜嘢预兆啊？大自然的威力令人心怀敬畏，
大自然的纯美，宇宙的奥秘，当科学家去探讨的时候，真的会慨叹神的创造，他们都会由无神论者变到有神论者，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解答宇宙的一切。
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
拜拜。